伦巴第的超级瓦尔泰利纳。这一节来介绍一下意大利北部仅次于皮埃蒙特和威尼托的产区，叫伦巴第。这个产区的名字其实就是由早期居住在这里的伦巴德人而来的。伦巴德人起初的时候就是一群留着长胡子长头发的人，组成了一个体格倍儿壮的野蛮人部落。在讲埃米利亚罗马涅产区的时候，我提到过一段故事。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了，但是后来的东罗马帝国君主查士丁尼没过多久就从蛮族的手中把西罗马帝国给打了下来。江山是打下来了，但查士丁尼坐得住吗？首先，打仗就得花很多钱，即使江山打下来也是一片废墟。其次，西罗马帝国最后的那个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鲁的能力也一般。最要命的是，当时西欧地区闹了一场瘟疫，这就使得当时本就十分虚弱的西罗马帝国雪上加霜。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很多地方都变成无人区了，再加上国内经济一片萧条，在这种情况下，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就是再大，那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面对这种情况，外面得有多少人惦记这里的领土？当时尚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位于奥地利、匈牙利一带的伦巴德人就对这里虎视眈眈了。565年，查士丁尼去世，等于罗马帝国的顶梁柱没了，这一下子可热闹了。意大利当时的局面就跟在超市里买东西不要钱似的，一帮人进去疯抢，东哥特人、西班牙人、非洲人，也包括伦巴德人，一块儿往意大利打，而且打得非常顺利。568年，伦巴德人从东北部进入意大利，用了不到一年，先把米兰占领了。571年，伦巴德人顺势南下，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和很多南方地区也给打下来了。但是好景不长，572年，伦巴德王国的国王阿尔伯因死了。这家伙也是特别惨，阿尔伯因是两口子吵架的时候，被他老婆给一刀捅死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他死后，新上位的国王叫克莱夫。当时的伦巴德王国由于地盘太大，国内也是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地方的老大都在自己拉山头。克莱夫一看，再这么下去，他们该把我架空了，所以他试图限制各部落首领过于分散的占地行为。但是他这么干肯定得罪人，而且他的手段也太过急躁了。因为他是直接下命令削弱各方势力，比如说老张家的地盘原来是10000平方千米，现在变成6000平方千米；老李家的地盘原来是8000平方千米，现在变成2000平方千米。这么玩的话，不出事等什么呢？克莱夫上位没多久，各方势力联合起兵叛乱，直接把他杀了。克莱夫死之后，伦巴德王国没有选出新的国王，而是各方势力各自为政。大家说的挺好，以后国内有什么事儿，大伙商量着来。其实呢，各方势力内讧不断，直接产生了非常大的内部消耗。而且当时也不知道哪个部落那么不省心，自己国内的事还没处理完呢，居然又和北边的法兰克人打起来了。这等于给伦巴德王国增加了个敌人，这事让当时苟延残喘的罗马人看到了。有道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罗马人立马联合法兰克人要对付伦巴德人。但是当时的伦巴德人是什么家底，罗马人又是什么家底，就算人家国内出现点状况，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东罗马帝国派去的将领叫巴杜阿留斯，他带兵去和伦巴德人打仗，结果这一打不过半年的时间，巴杜阿留斯就被伦巴德人干掉了。这一仗等于罗马人啥便宜没占到，北边的法兰克人也是占领了北部的几个山头之后，不敢贸然向伦巴德王国进兵了，真的是打不过。之后十几年，法兰克人不断忽悠其他部落对伦巴德人进行没完没了的骚扰，想要做到即使打不过也耗着你。直到584年，周边的部落挨个跟伦巴德人打了一架之后，法兰克人又亲自上了。伦巴德人一看，这一下双拳难敌四手，好狗架不住狼多， 咱们不能跟他们这么没完没了的耗下去了，还是得选出一位国王来领导大家。这次伦巴德人倒是开窍了，明白了，要平息内部矛盾，枪口一致对外，所以就选了克莱夫之子奥塔里为新国王应对战争。奥塔里上任后，先是和法兰克人讲和，用金钱换取和平，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联姻瓦解了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的同盟关系，他自己就娶了法兰克国王的妹妹为妻。对于其他的外部部落，奥塔里也是该给钱的给钱，该嫁闺女的嫁闺女，该倒插门的倒插门，算是把局面稳住了。与此同时，伦巴德人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遇到什么事，别一上来就抡胳膊动腿的，那是野蛮人干的事。想要治理国家，有时候也得用点手段，政治、经济、外交，这些多少得掌握点。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伦巴德开始从一个野蛮部落向文明部落转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伦巴德人开始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内部学习很多东西，其中自然就包括葡萄的种植和酿造技巧。但是人在很多时候是记吃不记打的，尤其是这个奥塔里，他娶了法兰克国王的妹妹，那您倒是对自己媳妇儿好点呀，别的不说，起码人家的哥哥你惹不起吧。他呢，三天两头的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跟媳妇儿吵架，弄得人家姑娘最后受不了了，老往娘家跑。起初法兰克国王还劝和，吵一两次还行，结果这姑娘隔三差五的就跑回去，那娘家人就得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了。本来这是个不太大的家庭矛盾，但是不巧被一些和伦巴德王国有仇的人知道了，那会是什么结果？当时东部的拉文纳人知道后，立刻派说客去找法兰克国王，激起了双方的矛盾。没多久，奥塔里两口子就离婚了，然后双方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就直接导致了六世纪末期的一场针对伦巴德人的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拉锯战。这一场拉锯战，先是拉文纳人很顺利地攻下了意大利中东部的很多地区。一年后，法兰克人兵分两路，一路进攻米兰，另一路逼近维罗纳。奥塔里此时孤立无援，只得躲着不出。到了这会儿，形势对于联军来说那是一片大好，眼看着就要把伦巴德王国从地球上抹去了。就在这会儿，欧洲又闹出一场瘟疫来，导致拉文纳人和法兰克人的部队没能按照计划会师，只好各自撤退。历史上最有可能彻底打败伦巴德人的行动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些特别巧的事。592年，阿瓦尔人联合拉文纳人起兵，把伦巴德人堵在了意大利中部地区。也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突然间一场大雨下了五天五夜，把道路给堵死了，打败伦巴德人的计划又失败了。十几年之后，高卢人从意大利西边打进来了，刚刚把皮埃蒙特打下来，正要往东边走的时候，赶上了阿尔卑斯山发生雪崩。这事让高卢人损失了一半的部队，直接结果就是攻打伦巴德这事儿又黄了。后来西班牙人也打过来了，没过多久又闹上瘟疫了，这事儿又告吹了。